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安全部队集中在巴黎东北约40公里的工业城市达马尔、昂塔戈勒搜捕涉嫌在巴黎杂志社枪杀12人的两兄弟；印尼当局已经探测到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中国军事科技成长迅速，令美国海军武器研发人员夜不能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法国在搜捕的两名这个枪杀这个枪击嫌犯。法国安全部队呢集中在巴黎东北约40公里的工业城市达马尔坦昂戈埃勒搜捕涉嫌在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枪杀12人的两兄弟。直升机、警车和消防车冒雨包围了达马尔坦昂戈埃勒的工业园区，警方证实了有关嫌疑人劫持了至少一名人质的报道。据报道，整个城市被封锁，市长告诫居民不要出门。这个城市距离戴高乐国际机场不远。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在与总统、总理及警方官员紧急会晤后证实，抓捕嫌疑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有88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参与抓捕这两名嫌疑人。第三名枪手18岁的穆拉德星期三向警方自首。星期三，法国《查理周刊》查案的调查人员说，目前仍然在逃的两名嫌犯当中的一个人曾经在也门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调查人员说，赛德·库阿奇2011年曾在也门生活过几个月，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赛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接受了任何恐怖组织的命令。美国和法国的反恐官员对库阿奇兄弟俩并不陌生。谢里夫·库阿奇曾试图飞往伊拉克而被法国关押，他们都被列入美国已知恐怖嫌疑人的中央数据库，也被列入美国不准乘飞机的名单中。全球各地悼念星期三在《查理周刊》惨案中被杀害的12名遇难者。《查理周刊》是一个以取笑所有宗教而著称的讽刺杂志，其中包括伊斯兰教。死者当中包括2名警察。星期四，巴黎民众在寒冷的雨中静默，人们手里举着钢笔和铅笔作为言论自由的标记。埃菲尔铁塔星期四夜间熄灭灯火，悼念遇难者。另外，在北京，驻北京的一些外国记者举行集会，声援在巴黎遇难的12名新闻工作者。集会受到警方的干预，但仍然短暂举行。近100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星期四晚间聚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书店，手举“我是查理”的标语，表达对巴黎遇难的新闻工作者的支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召集人对在场的外国记者说：“聚集在这里是表达对法国记者同行的支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捍卫和坚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说，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对全球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哪怕只有几分钟，驻京外国记者能够聚集在这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新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在北京，没有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对遇难的法国同行举行公开的悼念和支持活动。北京警方对集会进行了干预，书店门口的“我是查理”的标语被拿掉，有便衣警察对出席者称不许拍照，不许录像。那么法国巴黎1月7号枪击事件之后呢，我是查理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句口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四，巴黎以及世界各地城市纷纷举行哀悼活动。巴黎埃菲尔铁塔星期四晚上熄灯哀悼12位死难者。星期三，三名枪手冲入巴黎的《查理周刊》，打死周刊编辑、首席漫画家史蒂芬·查伯涅等12人。《查理周刊》曾经因为刊登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过袭击。漫画家查伯涅被恐怖组织列入追杀名单，一直受到警方保护。查伯涅生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不会为此而退缩。
没有言论自由，生命就毫无意义。
枪击案发生后，世界各地民众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口号，表达对查理周刊的支持。这位参加悼念活动的妇女说，
我是查理，不管你在世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是查理。
平时每一期只发行6万份的查理周刊，下星期三的纪念特刊将印制100万份。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新闻节目。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官员星期五说，信号像是来自失事客机尾部残骸所在的海床。黑匣子就安置在飞机尾部，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客机失事原因的重要信息。星期三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失事客机尾部残骸，距离这架客机最后所知位置约30公里，该海域水深在30米左右。亚航8501航班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在飞行不到一半航程时，与爪哇海上空从雷达屏幕中消失。这架客机载有162人无人生还，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46具遗体。有关当局希望能在客机的几段残骸中找到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星期四说，最近的卫星图像看来显示，朝鲜在一艘核潜艇上安装了导弹发射装置，对邻国构成新的威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美韩研究所星期四在网站上公布了他的发现，朝鲜已有相当数量的陆基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本星期说，朝鲜的导弹技术不断提高，或许有能力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从潜艇上发射导弹比在陆地上发射更难以提前发现。韩国军方去年秋天说，他们发现朝鲜潜水艇可能具备了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有关军事方面的报道和消息。美国说将关闭10多个驻欧洲基地。美国国防部预计在完成这项计划后，每年将节省5亿美元，同时并不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反应能力。星期四宣布的关闭欧洲基地计划包括停止在伦敦东北方向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活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是最大的关闭基地行动之一。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着坦克、侦察机、特种行动飞机以及3200名美军人员及其家属。此外，美国还将结束在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其他14个基地的活动。 美国海军主管武器研发的官员说，中国军事科技迅速成长令他夜不能寐。美军正在加快自身的武器研发项目应对潜在的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发出警示，称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1月7号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肖恩·史塔克里说，作为海军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主要官员，他常常因为海军面临的一些重大议题而夜不能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在问答环节中，史塔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军队正在提升其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
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部署到半个地球之外作战的海军形成挑战，他们正在发展武器装备对付我军杀伤链的薄弱环节，这不仅包括我们的船舰，还有侦测器、武器、空中资源及其各项链接，这对我们形成挑战。
美国海军正在强化对自身武器系统杀伤链的各个环节的保护，同时研究对付潜在对手杀伤链的途径。海军部助理部长史塔克里将这一策略称为反制，以对付巡航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弹道导弹的威胁。
海军研究试验室、应用物理试验室和整体作战系统总管办公室正在应对东风21D的威胁。海军研究试验室已经将便携式的模块化电子战装备投入使用，以超乎寻常的快速行动应对巡航导弹的威胁。
国防官员们说，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水下作战的绝对优势更是遥遥领先。他们希望国会在国家财政困境中继续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了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而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一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卫生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七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寻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征地拆迁争议，很可能立即上升到人权与宪政高度。桃园机场航空城项目极为一例，各种非政府组织起到了组织训练作用，他们让普通人维权的声音清晰而响亮。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8号星期四上午，一群年轻人正在台湾行政院门前练习抗议口号。
公司的董事长，航空城为了
一开始他们搞错了财团与市长的关系。
好，我下场会要参加，再见。
财团董事长绑，财团绑架市长，断开。
正式的抗议活动中，他们没有出错。
财团绑架市长，
财团绑架市长。
他们抗议的是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周边的航空城项目。按照规划，这项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将带来相当的经济收益，有助于提升台湾的整体竞争力。台湾政治大学地震系教授徐世荣也出现在抗议现场。
我们的政府提出爱台12项建设，其中之一就是桃园航空城的建设。桃园工程呢，它的面积非常的大，总共有4471公顷，其中有3300公顷要用土地征收来进行，所以土地征收就严重侵害到人民的基本的人权。
航空城立即停止！
航空城立即停止！
台湾政府规划大型公共项目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
居住在这个环境的，
简立会是面临拆迁的居民之一。
所以我们一生都住在这里，我们那里水尾区的生活技能也很好，要往台。
显而易见，他对自己的申诉材料并没有100%熟练掌握。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跟我们征收。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平静，请求政府。
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台湾人权促进会起到了协调训练的作用。在他们的帮助下，受影响的拆迁户可以发出更一致更强烈的声音。专业组织者对问题的表述非常清晰。
选后桃园变天了，但是显然不管我们，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到尾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民意的改变。
即使呼喊比较复杂的口号也很顺利。
绿色经济不是绿色财团经济，
另外再加上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的帮助，
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五条有规定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土地征收一定要拉到宪政的一个层次来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看台北市容，你可能感觉到台湾对发展的追求与中国大陆等格外注重速度的地方不一样。
所谓的经济成长这件事情，不是赚到钱的多少，而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济成长，我们可以换取多么稳定、安全、幸福的生活，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航空城立即停止。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跟中国有中日相关的消息。中国和日本同意下星期在东京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议，就建立为避免意外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进行磋商。双方的磋商由于两年半以前日本把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中断。中日2012年达成基本协议，在两国之间设立热线电话，并确定两国船只和飞机在有争议主权岛屿附近进行直接通讯的频率。日本希望星期一的会谈能够确定热线连接的级别，以便在今年上半年启用这条热线。日本海上保卫厅说，三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下午进入东中国海尖阁列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中国称那些岛屿为钓鱼岛，这是中国海警船去年年底以来首次进入这一海域。日本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中国海警船发信号回应说，该水域属于中国。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被捕的一名男子涉嫌参与西非一起未遂政变，他目前仍然被拘留。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法官星期四说，现年46岁的法阿尔可能逃跑。检察官说，法阿尔在去西非小国冈比亚之前购买武器，并将武器送到冈比亚，参加去年12月30号意图推翻贾梅总统的未遂政变。法阿尔和另外一位美国公民57岁的德克萨斯州居民纳杰被控违反中立法案。这项法案规定，美国公民协助打击与美国不处于交战状态的外国政府属于犯罪行为。斯里兰卡的长期领导人拉贾帕克萨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承认败选。拉贾帕克萨的办公室说，他已经搬离位于庙树的官邸。拉贾帕克萨2005年就任总统，他在选举中面临来自卫生部长希里塞纳的挑战，希里塞纳在星期四的选举中胜出。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人们还广泛预测拉贾帕克萨会轻松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但去年11月，希里塞纳参加竞选并得到其他岛国议员以及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持，使总统选举成为一场政治激战。在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斯里兰卡选民人数多得异乎寻常， 使选举成为对拉贾帕克萨执政表现的公民投票。选举结果凸显了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的分化状态。泰米尔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少数民族，泰米尔人和穆斯林都投票反对拉贾帕克萨。尼日利亚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有1000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克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村庄疯狂似的焚烧房屋。拉万所在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他说绝不只是数百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博克圣地星期六占领了巴加镇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在激战后赶走了尼日利亚军人。拉万说，激进分子抢劫了当地的食品店和药店，然后又点燃一批房屋。有关官员和目击者说，数以千计的人为躲避暴力逃离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法新社的报道援引巴加当地渔商加马迪的话说，还有数百名难民被困在附近乍得湖内的几个岛上。有关袭击的最新报道出现在星期四，同一天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宣布开启竞选连任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近日有关朝鲜逃兵枪杀四名中国边民的消息经外媒报道后呢，传入了中国。五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了这次事件。六号，中国各大的官方媒体发出报道。然而这次事发呢，却时间呢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有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对于该案的反应迟缓，再一次伤害了自身的公信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去年12月27号晚上7时，一名疑似朝鲜逃兵持枪闯入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的一个村庄，枪杀了四名村民后逃走。他还闯进另外一个村民家，抢走了100元人民币，并吃了一些食物。中国警方随后将其击伤并抓获。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村民的案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该消息最终由韩国媒体首先报道出来。1月5号，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了这名26岁的朝鲜军人杀害中国边民的经过，以及中国警方追讨的情况。报道中援引的消息来源是中国消息人士的话。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相关情况，他表示中方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在依法处理该案。随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陆续推出报道。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韩国媒体报道该消息之前，中方各个部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显然不应该。文章还说，让各有关方面把公众早应该知道的消息拖这么久的原因是中朝之间的敏感关系。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云岭认为，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关系，处理中朝关系必须非常慎重。
几十年建立的这样一种中朝关系，我想它不会轻易的断掉或者发生最根本性的改变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层，就我们看到这个，那么还要保持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叫它正常的啊一些交往。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往往要等待有关方面的指示和通稿，而不是把真实性、时效性等 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要素。北京万盛书园创始人、著名学者刘苏里认为，中国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大家都认为，事实上也是党在控制这个媒体，就大家不，当然有很多例子也表明，就是媒体人也有很多就是自觉配合党控制的，那这个也是事实。
纵观2014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媒体人朱学东感叹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这次中国媒体没有及时报道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边民的事件，只能又一次损害中国媒体早已满目疮痍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公安部星期四表示，中国史无前例的反腐行动，总共使680名经济犯罪人员回国。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说，自2014年7月至12月底，在中国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共计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半年内抓捕的外逃经济犯罪人员的人数史无前例，是2013年全年抓捕人数的4.5倍。猎狐2014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成果。公安部官员孟庆峰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从抓获逃犯的涉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208名，其中超过1元的74名，从潜逃时间看，潜逃5年以上的196名，其中10年以上的117名，时间最长的22年。孟庆峰还透露，在猎狐2014行动中，中国公安机关一共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协查请求，派出70余个工作组，并且无一失手，先后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派出了30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229名，占缉捕总人数的34%。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调查发现，2002年至2011年，大约有1.08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中国流向境外。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重要的两个出逃国家，但是中国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中国官方媒体去年报道说，中国正在寻求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追回被腐败官员非法带出中国的财产。据悉，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愿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部分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司法诚信以及对犯人的待遇表示怀疑。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腐败案件中使用折磨手段，而且经常判处经济罪犯死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大型民营高科技公司新友通讯近日宣布放弃在中国移动的投标权利。这则新闻引起的不仅仅是科技界人士的注意，而且有可能是中国政界、商界的又一场轩然大波。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姐夫吴龙。 让自家亲属逐渐退出商界，习近平是在为进一步的反腐行动稳固阵脚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2月31日刊登了一篇名为《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的文章，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文章称，习近平在中国十八大后曾召开家庭会议，要求亲属退出商界以避嫌。现在，其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就地解散仍有成长空间的新游通讯停止全部业务。正如旅美学者何清莲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中分析到，该文作者陈杰仁的身份让人相信消息的真实性。早在习近平2013年1月接班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姐姐齐乔乔及姐夫邓家贵就完成了北京一家公司50%的股份的出售。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报道，齐乔乔和邓家贵陆续退出了至少10家公司的投资，这些采矿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多达数亿美元。陈杰仁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习近平此举，认为这是正人先正己的坦荡心胸，并将为其他中国官员产生影响，帮助反腐。民进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习近平是让亲属退出商界，是为反腐行动赢得民心，但是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并没有进行基本上的制度建设。和平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表示，尽管支持习的人们相信他以后会进行法治的建设，但是不能以可能性的未来来评估今天的行为。和平还认为，红二代退出商界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要追查他们过去的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在和平看来，现在的事实是，在反腐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同时，包括许志勇律师在内的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民权人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而境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也因为披露中国高官财产而被封锁。新游通讯事件是否如陈杰仁所说，给中国官员们产生传递效应呢？和平分析说，这个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中共的红二代他们所贪腐的这个金钱已经足够让他们活100年、1万年了。
像习近平的亲属一样，中国政治局高层的家人和亲属利用政治影响力积聚了各种资产，尤其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平说，
红二代就是中国贪腐更严重的一个系统，而不是像媒体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是最贪婪的。不是的，最贪婪的官员恰恰是中共的元老的家族。
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权利发财致富，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权力受到制约的机制。他说，
最根本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现在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而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利用这个权力来扶持这个经济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上的腐败或者是身后上的腐败，另外的腐败就是利用权力来滥权，任意的侵犯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公民的权利。
比对中国和美国，美国的一些贪污腐败案查出来的贪污金额较中国的小很多。和平称，这是因为美国行政官员的权力很小，受到制约，并且在他们离任后的任何经商行为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一日为官，终身都享受官员的待遇，甚至在退休后享受更高的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经济学家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的研讨会星期三在纽约证交所举行。中国数位顶级经济学家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7%。有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归咎于为纠正胡温政府巨大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并预言增长下滑会到此为止。下面是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增长连续数年下滑之后，
对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给出了比较一致的看法，7%左右。
但他如果前一阵跑得太快了，然后还有一点感冒，那他可能就要相对来讲把这个速度稍微降一点，其实还是挺正常的。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这种下滑会到此为止。
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巨大刺激计划引发了许多问题，现在的政府试图纠正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我想今年政府已经认识到继续这一紧缩政策对中国并不合适，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会继续看到增长率的下跌。
但是不久前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的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未来经济不可能再以7%的速度增长，他们的预测仅为4%到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解释，这种差别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更多运用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样本来研究中国。
如果你看一下高收入国家的预测，不仅他们的结论有2-3个百分点的不同，实际上在大众媒体上，每过几年就会有许多议员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林毅夫认为中国未来20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2010年起每年此时在纽约证交所联合举办这一活动。原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元基金会理事长秦晓今年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在胡锦涛时代，他曾在同一场合大胆讨论普世价值，但今天当记者向部分演讲者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与中国政府近年来严厉镇压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均以经济专业为由不予讨论。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星期四在北京主办首次与拉美国家的合作论坛，并承诺在今后10年里向拉美国家投资250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四在北京出席中国主办为期2天的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称，未来10年，中国将在拉美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
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年内中拉双方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目标。
习近平还说，这次会议将对世界繁荣进步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美国长期在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担任主导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主办这次峰会旨在强化中国在这个战略敏感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和加拿大不是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因此无缘此会。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称，现有国际秩序极不平衡，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道德。中拉合作有助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有些武断的国际组织并不公平，长期以来被用作政治工具，以人权为借口诋毁其他国家。
克雷亚还称，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
我要重申前总统查韦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了不起的现实是中国向世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需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这一点极其重要。我在昨天的晚宴上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这一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透露，委内瑞拉将从中国获得高达200亿美元的投资。此外，厄瓜多尔也称，中国已承诺向厄瓜多尔提供75亿3000万美元的贷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拉美国家地理位置相去甚远，显然在2015年，双方将突破距离的障碍，进行更多方面的合作。8号和9号首届中国拉美共同体论坛部长级会议呢，在北京召开。拉共体33个成员国，有4名国家首脑和40多位部长出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7月，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拉美之行推动组建了这次的中拉论坛。过去，中国与该地区的多个国家已有双边外交关系，但是像这样将所有33个成员国汇聚起来，以一个区域整体来进行探讨合作，还是首次。中国媒体称，中国和拉美双方将迎来发展的新起点、新平台和新机遇，继续加强南南合作。玛格丽特·迈尔斯是位于华盛顿的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中国和拉美项目的主管。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本次论坛应该会宣布一些重大的金融交易和经济合作，而此次论坛到底能够达成实际的合作，还是更多的存在象征意义，他认为这还有待观察。尽管中国和拉美国家举办论坛尚属首次，但是过去10多年间，中国已经参与组建了包括中非论坛、中国与东盟10+1等多个国际论坛。通过这些渠道，中国也在这些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迈尔斯女士认为，中国的主要目的有3个，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获得原料，以及向外国市场出口中国商品。对于拉美国家，中国不会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而是因地制宜增加合作。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主任艾瑞尔·阿尔莫尼告诉美国之音记者，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for Latin America today in terms of growth is its infrastructure.
现如今对拉美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急需发展基础设施和增加国际贸易，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有发达的科技，并且乐意注入资金。
中国在该地区已经提出了一些跨国界的大型基建项目，例如一条从秘鲁到巴西的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铁路，这些都需要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拉共体内部各国之间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隔阂。迈尔斯说，拉美国家历来就不擅长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思考和发展，已经存在的问题也不会因为中国举办的论坛立即结束。他说，
如果中国通过这次论坛或其他的外交倡议对该区域的一体化起到推动的作用，那将是极好的。
阿尔莫尼教授对此表示悲观，因为此次论坛展开之前，拉美各国并未举行其他会议来进行充分的准备。他认为，虽然本次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不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改变。他希望国家领导人们能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利用好下一次机会。从表面来看，中拉论坛更多的涉及经济领域的合作，然而政治外交是不可避免的。拉共体中有不少国家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阿尔莫尼教授称，促使这些国家改变他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将继续是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这次论坛上可能不会重点关注。在地理位置上，拉美国家与中国隔洋相望，却与美国同处一片大陆。迈尔斯女士不认为中美两国在该区域存在直接的竞争，美国依然是主要贸易国。但阿尔莫尼教授相信，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中美两国在这个区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表达了他对美国汽车业的支持。现在距离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呢，还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奥巴马借底特律之行透露了他对美国经济表现以及贸易协议等问题的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奥巴马总统在底特律附近的一个福特汽车工厂参观时，一部红色的野马跑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兴致勃勃坐进野马，说：“这是一部美国车。” 这辆野马非常的漂亮。随后他对福特公司的汽车工人发表演讲时，对美国经济表现感到乐观。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说，美国的复苏是真实的。
奥巴马还以胜利者的姿态谈及危机期间引发争议的政府救援汽车业的计划。
把赌注压在你们身上算是对了，那个赌注已经在回报美国，因为美国的汽车业已经重现活力了。
奥巴马定于1月20号对新一届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届时他将第一次面对完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白宫方面希望能够在税制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贸易等议题上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但是奥巴马推动的新的贸易协定在美国汽车业界引发争议，密歇根的一些活动人士和地方官员抱怨，与韩国签署自贸协定，韩国汽车厂商得到的好处要远大于美国汽车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避开谈及韩国汽车业如何因为自贸协定受惠，而是强调美国汽车公司在过去几年的成功显示自贸协定并没有对美国车商造成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动一个有12个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的批评者说，这个协定将不利于美国汽车业和其他制造业的就业。不过奥巴马并没有把贸易作为他演讲的重心。星期四他在密歇根将会宣布一项有关扩大获得房屋抵押贷款的新的举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结束之际再释放了多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的囚犯。12月30号，五角大楼宣布3名也门人和2名突尼斯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安置。那么奥巴马总统是否能够在他最后2年的任期内实现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的目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随着5名囚犯被送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奥巴马政府2014年共释放了28名关塔纳摩监狱囚犯，这一人数是2009年以来最多的。当被问及奥巴马政府是否在加快转移囚犯，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只是说，
我能告诉你的是，最终转移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所有囚犯仍然是这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从未动摇过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心。他2013年5月23日在国防大学发表有关反恐的演讲时说，关塔纳摩监狱对世界来说是美国藐视法治的一个象征。
Given my administration's relentless pursuit, 鉴于我的政府在坚持不懈地抓捕基地组织头目，国会除了政治外，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关闭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设施。
在仍然在押的可以释放的127名囚犯中，美国准备将其中将近一半的人重新安置，但清空关塔纳摩监狱的一个主要障碍是2010年的一项法案。那项法案禁止将囚犯移送至美国本土。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反恐研究员马修·里维特说，在美国国土上审讯关塔纳摩囚犯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
I think the court system is capable. I think that our
我认为我们的法院体系可行，监狱体系也可行。我不认为那些人到了美国就会把美国人民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个政治皮球。
随着在押人数的减少，维持关塔纳摩监狱的运行最终可能由于成本原因变得困难。监狱每年在每一名囚犯身上要花费将近$300万。但是李维特说，议员们应该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原因不应该是费用问题，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美国之音潘德，美国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年在美国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博览会之一，这是一场技术的盛宴，许多最新的发明和产品都会在这里亮相。那么今年的热门产品是什么呢？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举办方预计将有超过160,000人参观今年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每年的展览都有一定的热点，为新一年的消费电子产品定下行业趋势。比普通高清电视的画质清晰4倍的超高清电视在今年的电子展上随处可见。三星发布了9款机型， LG 展示了弧度更大的屏幕设计，索尼表示其所有的电视都将配备安卓电视操作系统。今年电子展上的另一个趋势是基于互联网的家庭自动化，包括智能的洗碗机、炉灶和冰箱，还有专为家居植物设计的智能花盆。不过家庭自动化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制定一个标准，让众多不同品牌的设备和产品能够相互联系。可穿戴设备是今年电子展上最热门的产品类别之一，这类产品包括促进头发生长的光疗头盔，有助于减轻慢性疼痛的设备，让你只通过手势就能控制其他设备和装置的戒指，带蓝牙功能的智能奶嘴，还有通过连到移动设备发出预警的精美项链。 3D 打印机在过去一年中有长足发展，因此它们的价格大幅下降，几款机型甚至低于1000美元。除了 3D 打印机，电子展上还有一种新型 3D 笔，能让使用者画出 3D 物品。机器人在电子展上也大放异彩，比如帮助儿童学习编程的模块化机器人，还有能让身在远处的使用者亲临现场的远程机器人。美国之音贝赫雷凡，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美国之音是丁伟，这个小时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授权对朝鲜政府与朝鲜劳动党实施进一步制裁，以回应朝鲜当局最近的连串挑衅行动，特别是对美国索尼电影公司的网络攻击，对美国影院和观众的恐怖威胁。朝鲜的威胁目的在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的规范。美国的新制裁显示，华盛顿决心要朝鲜为其危害稳定、具有毁坏性和压制性的行动负责，特别是这些行动影响了美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美国企业和艺术家行使他们言论表达的自由。通过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已经决定制裁3个由朝鲜政府控制的实体，其中包括朝鲜情报总局、朝鲜侦察总局，该局涉入许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朝鲜的主要网络运作都是通过侦察总局来进行的。朝鲜矿业开发贸易公司也是被制裁的对象之一，该公司是朝鲜的主要军火商，出口许多与弹道导弹和常规武器有关的装备和部件。第三个受到制裁的是朝鲜檀军贸易公司，是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的下属单位，主要负责朝鲜国防研发项目的商品和技术采购。此外，美国财政部也选定10名朝鲜政府官员作为制裁对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制裁凸显了美国将采取广泛行动来捍卫美国企业与公民，
以此来回应任何想要打击美国价值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